各位律师同仁，大家好。我今天呢和大家要交流的是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风险这个风险的这个原因分析。这个章节呢可能会涉及到律师调查取证过程中，那么这个风险的主要成因有几个大项。那么此项呢，我想再用半个小时时间吧，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那么2002年的时候呢，曾经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呢，曾经有过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状况问题的一个实证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呢，律师呢对于刑事案件情况认为这个调查呢没有应该调查而没有调查的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律师担心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是占的比例是42.2%，那么15.3%的律师呢担心呢是被这个被自己啊自己或被调查人的原因呢啊这人身或财产可能受到对方的威胁。那么有12.3%的律师呢担心呢公检法机关可能对可能因此呢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呢进行报复性的这个处理。这从这上面来看呢，辩护律师呢不敢进行这个调查取证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调查取证的风险太高。那么面临着这个现状下呢，我们其实可以剖析一下，可以分析一下刑事辩护律师的这个调查取证的风险的这个原因的分析，原因的这个具体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而造成的。我们认为呢，第一呢，这个辩方证据调查的这个司法保障机制呢是缺失的。那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辩护律师呢经证人或者是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是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那么从这个法律规定呢来看呢，是充分保障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又存在一个问题，律师调查取证又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这个限制，而现在呢，全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律师因为调查取证问题而受到公检法司啊相关机关的这个调查，或者是这个而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现状下呢，实际上呢，就客观的导致了律师呢不愿意进行调查取证，或者是不愿意办刑事案件的这种现状。那么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呢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侦查行为强制措施的任何司法审查权和任何实质性介入审查的这个司法机制，导致在审前的这个程序中呢，辩护人通过何种途径、程序、方式向人民法院申请依法收集调取证据的，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呢，是缺失的。那么以至于事实上呢，辩护律师没有任何的途径、程序和方式能够向人民法院申请。那么辩护律师呢，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呢调取证据被拒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司法救济途径，以至于目前的这个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调取证据的权利呢，仅限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那么辩护律师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啊收集对辩方有利的证据。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它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限制的。那么大多数法院呢，也常常采取一种置之不理或者是直接予以拒绝的这种方式，使得辩护律师呢向检察院、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这个权利呢，成为一种没有法得到救济的申请权。那么这种申请权到底能不能得到 啊，法院的许可或人民检察院的许可没有一个一定的法律保障。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因，主要成因。那么在现阶段，如果律师单独去调查，那么有可能出现这个控方证人控方证人在律师调查时一种说法，那么在法庭的质证阶段，然后改变证词，由此呢来推卸责任往律师身上栽赃，这样一个事实呢容易发生。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律师就会出现一种腹背受敌的一种现状，这种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对于这种存在的客观现象和客观事实呢，那么律师该怎么做？该怎么做？那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各种方式、各种方法，有效的保护律师的这种实际权利的做法，那么其实各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各个律师呢，包括全国律协呢，也都要求律师事务所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充分的保障自身的权利。那么我们认为第二个成因呢，是现在的法庭的这种审判方式它还是以这个案卷中的笔录为中心笔录为中心的一种非实质化的一个庭审方式而造成的。那么根据我国呢这个现行的这个审判方式来看，那么自1996年以来呢，刑事审判方式是向当事人主义这种模式转向刑事司法改革，这种成绩呢是很甚微的。在庭审过程中呢，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辩论的这种对抗方式呢，在我国呢还没有真正的形成。那么现在还是开庭过程中呢，检察机关、法院包括律师呢，还是围绕着这个公安机关的侦查卷、检察院的这个审查起诉卷和这个所确定的这个证人证言被害人的这个陈述、被告人的供述的为主要的一个证据。那么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审理方式下呢，大大的限制了律师的这个取证权和取证之后的证据受到法律或者法院的重视或者确认的这种情况很低的，是很低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庭审中呢，法官会重视检察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所提取的或者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告人的这个陈述被告人陈述或者供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很多律师就出现一种被动的情况。那么从公安卷、检察机关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来看，显示呢均指向于被告人是构成犯罪的相关的证据。那么律师如何在这些证据中间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辩护证据，那么也是相当困难。那么这个需要我们的律师呢，对辩护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或者是所查阅的这个公安卷或者是检察卷过程中的证人证言或者是被告人陈述相关的笔录及相关物证进行有一种必须要建立一种律师的一个很敏锐的甚至是很扎实的这种对证据的判断力。那么其实在现在的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呢，存在着也是客观存在着这个对证据的这个质证过程中，很多律师呢是缺失的，这个质证能力也是缺失的。在法庭出示证据过程中呢，会出现什么呢？被告人对所出示的证据对他的真信三信均予认可，而律师呢在这个质证过程中呢出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会遭到这个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的这种一种怀疑的态度，那么这是对律师非常不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何对证据啊进行有效的推敲和有效的这个质证，成为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啊的一项必须完善也是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那么这种以这个案卷材料，特别是以侦查阶段形成的这个案卷材料为主的这个书面审理方式呢，那么导致了一种庭审的一种非实质化，其结果是控辩双方均把工作重点放在庭前啊，重视庭前的证据收集和调取，而不重视庭审过程中这个对证据的质证。那么这使得辩护人呢希望通过庭审程序申请中立无私的法庭传唤呢对这个辩方有利的这个证人呢出庭作证和接受实质性的这种思想这种设想吧，也是很难以实现的。那么为了适应这种这个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这种庭审方式，那么辩护律师呢不得不将这个工作重点放在这个庭前的这个调查取证并形成书面证言笔录的这个环节上。那么特别是对于控方明显着存在着这个疑点的证人，因其不出庭而使辩护律师无法通过当庭质证的方式达到这个辩护效果。那么目前呢我们律师呢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和涉案中国程序的所有的证人出庭作证呢已经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困难。即便是法院通知的情况下，那么证人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婉言拒绝的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律师的这个辩护权利的问题，那么这是客观存在的现状。那么在于这个辩护律师呢如果说加大了庭前的这个调查工作，那么实际上加大了这个庭前的这个证据的收集工作呢也客观上的增大了职业风险，增大职业风险。所以我想呢对于目前这种成因呢也是我们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间风险加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呢现在呢考虑到公检法机关呢在以前一段时间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公检法上级机关啊对下级机关的这个绩效考核是这个和这个我们现在刑辩律师的这个职业目标呢发生矛盾。那么公检法机关他是对下级的这个公检法机关呢是对于这个撤案率、不普率啊、不诉率和无罪判决率这方面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一些案件那么公检法机关啊急功近利的这样一个现状。那么我们的律师的这个职业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找到对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者是不追诉啊，或者是不普，或者是这个无罪的这方面的这个证据的收集，那么成为辩护律师的一个职业目标。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律师的这个辩护和公三和这个公检法机关的这个绩效考核的这种对抗性，那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抗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律师的这个辩护权，如何保障律师的这个我们叫他的这个我们叫他这是这个对于证据的收集的这个有效的权利和不受追诉的权利，那么这个是一对矛盾。那么如果辩护律师为了辩护的成功而诱使控方证人改变证词，致使控方那么出现这种败诉的风险时，那么无疑肯定的会引发侦查人员审查批捕人员甚至公诉人 以及分管领导等一系列的这个业绩考核上的扣分啊，扣分。那么和处罚和名誉这个和名誉毁损的情况，那么必然会引发一些办案机关出于对职业对抗的这个应激性的一个反应，那么对于律师来说是也是非常不利的，是非常不利的。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就要求我们的律师呢，在辩护过程中，那么不要诱使控方的证人改变证词。那么我们应当律师呢，追求的是法律，追求的是事实，追求的是客观的事实能够展现在法庭面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律师采取很多的这个办案技巧和这个诉讼技巧。那么同时呢应当考虑到公诉机关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他们的存在的这个问题和他们的苦恼。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不是有一部分律师呢，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那比如说有些是明显的证据是无罪的案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呢，也是很多的。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中庸的律师呢，他会采取一种方式呢，是协调法院、检察院甚至公安机关啊，对被告人和他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做出最轻的一种处理方式，比如说缓刑，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呢，像这种这个拘役啊，拘役6个月啊，或者是这个案件呢，就以这个取保候审的方式啊，采取一种缓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案件。那么有一部分的律师呢，他追求的是法庭效果，追求法庭效果，并且而刻意的死磕式的啊，非要达到这种无罪辩护的这种效果的话，可能是对当事人也是不利的，当事人也是不利的。那么这时候律师呢是要取得这个委托人啊犯罪嫌疑人的同意，那么是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还是这个取得做这种迂回式的方式啊，最大限度的使犯罪嫌疑人呢人身不受到啊人身呢人身自由呢不受到侵害。那么这个是可能是律师的这种要进行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结合这个成因呢，我想呢今天呢问给大家提出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思考。那么问题呢是，第一呢，一旦辩护律师调查后，该控方证人改变证言，或者是实物证据的这个证明作用发生转变，那么控方证据的原有证明作用便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或者逆转，导致控方的证明体系出现重大疑点啊、矛盾和漏洞。在此情形下呢，如果基于职业风险的考虑，辩护律师肯定不愿意冒着遭受指控的巨大风险去收集并提交该证据。如果委托人一方基于委托关系要求律师履行辩护职责，实施有效辩护，那么辩护律师又如何拒绝呢？那么如果基于辩护责任继续要求调查取证，对于控方证人或者其他证据的这个调查取证，在公诉方未在场的情况下，对于这个谁能够证明辩护人收集调查的这个该证据是没在调查该证据的时候呢，没有使用唆使、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如果委托人故意唆使或者是与证人共谋做一些虚假的陈述，那么律师在不知情情况下收集提交该证这个证据后呢， 那么如何证明自己不真实，如何来证明自己的这个不知情，如果当事人或者是证人在庭审过程中庭审中随时任意改变证词，不负责任的将这个证言改变的动因归咎于律师的这个指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又如何防范自己腹背受敌的这种情况腹背受敌的情况而陷于刑法这个刑事责任的这个追诉的这个风险呢？所以以上呢这几个问题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思考一下，那么以利于大家在刑事辩护过程中能够达到自己的辩护效果，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好，谢谢。那么我们目前呢现在的这种现状下呢，我们要去剖析这个原因呢，可能我只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做出一个分析。其实我们再要往深里剖析一下的话，可能是根据刑法306条的这方面的这个法律缺失方面可能比较多一些，考虑比较多一些。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刑法已经颁布了，那么实际上它还是，我是认为是这样，虽然有缺失，但是我们律师不应该对这个306条所罗列的这个行为有所这个触犯，有所触犯。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律师呢，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呢，尽量的使自己呢有一个底线。那么在现实的过程中呢，会有一部分的委托人会去这个唆使或者是这个以这种行贿或者贿买的方式让证人做出一些改变原来的证词对，而做出对这个被告人有利的这个证词的情况下，那么在一旦在开庭庭审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这种诉讼与辩护的这个平衡的时候呢，那么失去这种平衡的时候呢，可能会追加律师头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律师拿出一套完整的方案来对自己一个有效的保护。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成因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对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个伪证罪的这个追诉程序呢是缺乏规范的。那么在现状过程中，我们仅仅看到了这个感觉它也是指向的是这个伪证罪这块呢指向的律师身上专项指到律师身上。那么实际上大量的案件呢，如果属于冤案或者错案的情况下呢，可能过多的是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这个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这个证据呢，而导致案件错误的这种现状发生。那么对于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对公安机关办案机关的这种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或者是制作一些对这个案件处理不利的案件处理不利的一些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以追诉伪证罪来进行追诉呢？那么这种目前来说法律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这样的话也导致了这个目前来说律师受到追诉，而且这个追诉这样案件每年都有所发生而造成的。那么对于相关的风险呢我们还要谈到一点呢，就是道德层面的风险。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呢，我们的这个 电视、传媒或者是各种媒体上啊，大量是爆出来是我们的律师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报道。那么使老百姓总认为呢，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啊，为坏人辩护的，是或者是为贪官辩护的。那么律师不择手段的啊，做出一些一些这个过分的一些违法的事情，而且让众多老百姓啊所了解的这么一种现状。那么到底现在律师的这个风险呢，可能我觉得是还是道德层面，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普遍认识方面啊，对律师的这个目前的这种风险呢是加大了这个，我认为是客观的啊，这个加大了律师的风险，加大律师的风险。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现在媒体上大量报道的是我们律师办了一些什么名人的案件啊，或者是一些现在的一些高官的一些案件啊。那么其实呢，对这个其他的这个报道呢是缺失的。你比如说我们大量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吧？大量律师在办理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犯罪案件。那么这类案件呢，也有各地也都有一些优秀的案例，也有无罪辩护成功的案例。那么这些呢，并没有在这个现有社会上做出一个对现有社会中间做到合理的宣传。合理的宣传，那么这也是一个客观原因，也是客观原因。综合以上原因的形成呢，这些呢，我们也是有效的，我们也希望有效的能够使律师呢能予以警醒，能也使有效的使律师呢能够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呢，能够去克服一些不必要的不必要的或者是违法的一些行为，那么。充分的保护自身的权利。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二堂课，也是第二节课所交流的内容。目前呢，这个我也希望通过中间所提出来这些问题呢，和大家呢能够进一步交流，并且呢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因吧，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因吧。那么这些成因呢，可能在下一堂课中间呢，我会结合一些大牌的这个辩护律师的一些看法，或者一些主张呢跟大家继续去交流，那么对于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风险，那么律师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应该怎么去取证啊？这个方面呢，我们也会在第三节过程中呢进行探讨，也是当然说这也是我们在做刑事辩护过程中的总结出来的一些方式方法，希望能够和大家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或者是而且呢互相的一个学习吧。今天的这个讲课内容就这些。